第127集，
杨一柳望着他的背影说，
我觉得他对你还真挺好的。
来到杨一柳家，两个人坐在长沙发上，杨一柳抚着春梅的手说，
明天星期三上午学校没什么事儿，我可以晚去，你心里有什么憋屈就跟杨阿姨说说吧。
阿姨，我是不是一个坏女儿啊？
哎，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好女儿就是从来没做过错事的女儿啊。
当初我辞了在安庆市的护士工作，和第二个对象也吹了，就破釜沉舟的到省城发展人生去了。我把我爸气出了一场病。
过去的事儿那就是过去了，你父亲都不提了，你还何必总记在心里呢？
企业要求发展，城市要求发展，家更要求发展，人往高处走，这是普遍愿望。我到省城去求人生的新发展，究竟有什么错的呢？如果我当初不去省城，我现在只不过还是医院里的一名护士，而且还是传染病科的。可我现在在省城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工资是护士的几倍。
你能有今天，你父亲不是也经常感到欣慰吗？
是表面。从那以后，他对我算有了成见了，开始认为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女儿了。可我不安分，那也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人生啊。我总想再攒足一大笔钱，在省城再买一套大房子，把他接到城里去享福。我每次跟他聊我的打算，他不是朝我瞪眼睛，就是冷冷地说，我对我现在的人生很满足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哪儿也比不上我现在这个小家院，我的晚年用不着你安排。他这么训我，我还能和他交流吗？即使是父女之间，不交流，感情能不疏远吗？
春梅说得伤心，抹起眼泪来。
春梅啊，你也要理解你父亲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在物质生活方面很容易满足的人。在这一点上啊，我不但能理解他，而且和他是一样的。也许在你看来，一排小平房，一个小院子，他整天所忙碌的那些文化馆的事儿，都是不值得满足的。可他的体会是，那也是实实在在的人生。文化馆的工作使他在底层民众中很受尊敬，也很有成就感。现在他又成了政协委员，又自愿自觉地担当起了为人民群众代言的使命。你看他活得很充实，所以他说他的晚年啊，不用你安排，肯定是他的真心话。
那他也不该板着脸对我说，他那么跟我说话多伤我的心。
你和你父亲之间对人生的看法太不一样了。你父亲并不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，以他这种年龄才是副科级，多少人会为了退休前转成正科级朝思暮想呢？转不成正科级，又有多少人会把自己的人生咒上无数遍呀？可他不，他从不计较那个父字，也从不稀罕那个正字。你齐叔叔比他小十几岁，派你齐叔叔来当文化馆馆长时，你父亲都当了七八年副馆长了，可他一点怨言也没有，反而和你齐叔叔关系处得那么好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这一点你应该向你父亲学学，你们这一代人成才过程的文化背景和我们这一代很不一样，你们当仁不让地追求物质生活，这我也能理解，但你父亲这种人却会有点看不惯。如果有谁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等于失败的人生，那他是要和人家争论的。如果对方还是他女儿，那他当然得瞪眼睛了。
我也不是认为普通人的人生就等于失败的人生，可如果努努力就能过上不普通的人生，干嘛不争取？还有我和知风的关系，我猜他看着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们怎么了？我们不就是知风他也是我老板吗？女子和他的老板相爱就是罪过的事儿吗？这世上巴不得能和自己老板相爱的女人多了，不就是知风他有妻子吗？有妻子还不行离婚啊？我爸他怎么那么死脑筋呢？
这就是代沟啊，代沟是一种客观存在嘛。你现在的恋爱啊， 肯定不是你父亲所希望的那样。
他特希望我嫁给我谈过的第二个对象。可是阿姨，我能嫁给一名出租车司机吗？就凭我？
那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谈恋爱呢？
不是有热心人介绍吗？谈着玩的，又没来真的。
怎么能谈着玩呢？你不来真的，人家来真的，你不就等于在爱情方面捉弄人家吗？这不公平，更不对。如果唐之峰对你也不来真的，那你是什么感受？
阿姨，你看之峰他对我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？
你看，真假轮到你头上，你很在乎吧？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阿姨，快说呀，你感觉他对我究竟怎么样吗？
要说唐之峰这人啊，据我看来还算是个正派男人，他对你嘛，也是真心实意的一种爱。春梅啊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情观，就是你生父他活着。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春梅表情骤变，身子一移，坐得离杨一流远了一些。杨一流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，一时也愣住了。
春梅。
杨一流首先打破尴尬，低声说。春梅将手一背，瞪着杨一流，缓缓站了起来。杨一流也缓缓站起，索性平静地面对春梅。
杨一流，好一个我所敬爱的人。原来你一直和李一红串通一气，帮着他隐瞒我的身世。
杨一流劈手扇了他一耳光。春梅捂着脸瞪了杨一流片刻，猛转身直奔门外。杨一流抢先一步挡在门前，指斥道，
忘恩负义的东西，瞬间就翻脸，反目就成仇，要走可以，那也得听我把话说完了再走。
我不听。
那你就走不成。
春梅蹲下哭了，
给我乖乖坐到沙发上去。
我不坐你家沙发。
那我就不说，你这样李一红也不会告诉你什么，那你就永远也不知道你的身世。
春梅无奈又猛站起，背对着杨一流坐到了沙发上，双手捂脸无声而泣。杨一流也不离开门前，抑制着内心的激动，尽量以平静的语调说，
你出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一个瞎眼的婴儿。可怜你母亲在你出生的第三天就由于产后感染的疾病去世了。可怜你父亲为了治好你的眼睛，几乎是讨着饭来到了安庆市。在医院里挂完号之后，他兜里就剩下几毛钱了。那个年代中国的农民穷到什么份上，是你这个年龄的人没办法想象的。那是一个贫困的农民能穷到连几天都揭不开锅盖的年代。
安庆市某医院里，李一红夫妇坐在长椅上等待门诊。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坐在他们旁边。
给孩子看病？
嗯。
一滴眼泪掉在孩子熟睡中的脸上。
孩子什么病啊？
眼睛。一出生就是个瞎子，有地方说能治好，有地方说治不好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他说的伤心，一手遮脸，泣不成声。
哎，摊上了，愁也没法子呀。既然有地方说能治好，那咱们当父亲的就是卖血也得千方百计给孩子治。
我已经卖过几次血了。
如果这个男人语气中的无奈是一片云，那足够全世界连续下一个月的暴雨。李一红的心被刺痛了，看着这个可怜的男人，他默然了。他掏出了钱包，抽出一元钱，又抽出一元钱，再抽出一元钱，还想继续。一抬头见妻子在默默地看他，脸上并无反对的表情，但也没有支持的表情。抽出一半的一元钱，又被李一红的手塞入了钱包。揣起钱包，他将手中的三元钱往那个男人手里塞。
这怎么行？我不缺钱。
他怀里抱着孩子左推右挡，说什么也不收，四周的人都扭过头看着两个给给拒拒的男人。李一红拍拍他的手小声说，
怎么能不缺钱呢？我也是陪妻子来看病的，3元钱不多，但是够你吃3顿饭了不是？
好人，钱我是不会收的，麻烦你替我抱一会儿孩子，我出去抽袋烟，换换心情，马上就回来。